果然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关于管教的问题，在全本圣经中间没有任何一段的经文比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更详细更周全地提到神的儿女受管教的教训。所以这段圣经有它很独特的地位，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与他儿女之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就是用他的教导鞭打把我们带到更正确的路线里面，使我们不至于歪脚，使我们得着权益。换句话说，没有受管教的人常常会走错路，没有受管教的人常常有一些没得治愈的属灵的疾病。所以那些从来没有受上帝管教的人，不等于他们没有犯罪，没有错失，或者他们的比别人更蒙福。如果神给你一条非常顺利的道路，很可能他正在许可你走一条滑路。如果神许可用他的鞭打他的管教临到你的身上，也就等于他因为看你是儿子，所以他亲手教导你鞭策你督责你，把你带到归正的道路上。我们得感谢上帝。所以那些受管教的人不可因此悲哀，不可因此灰心失望。在受管教的中间要认知神的主权，认知神的公义，认知神的计划。这认知就比我们的管教时刻所感受的是更重要。有许多人他们失败，因为在受管教的时候沉溺在感受的痛苦，而忽略了管教的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忽视他的感受，这个灵性很难长进。如果一个人常常被感受驱使，以至于他的顺服他的感受，顺服他的感情，顺服他的属灵的经历中间那些比较难受的那些的遭遇，他就常常向困难低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是不用剪刀先剪下去的，没有一个美丽的戒指是不先用火把黄金烧融化以后才做出来的，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器皿是不经过雕塑，不经过手在他的身上加工制造成功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知道神的锻炼，神的给我们的苦难，特别在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他的公义的制裁同他鞭打的目的都是荣耀的，都是为要我们得出益处的。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轻看那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必管教他所收纳的儿子。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在这里思想到了，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受责备的时候，我们要忍受，而且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这管教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以为神丢弃他了，以为神放弃了他的，不是的。到了十三章你就知道神的爱应许他绝不丢弃我们，他绝不撇下我们。当他自己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正是他是眼目特别照顾我们，他自己要用他的话，他的灵，他的爱同他自己的圣手扶持我们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虽然他的鞭打来到，他爱我们的心没有改变，虽然他的举力来到，虽然他的愤怒来到，他是顷刻发怒就永远以慈爱爱我们。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他的怒气张一不过片时，他的慈爱却是永永远远。大家说 他的怒气仗义不过是骗子，他的慈爱却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古时上帝对以色列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我用爱吸引你。这个吸引这个字呢，有一个语言的把它翻译成我骗你，诱骗你，就像一个大人使这个孩子可以听他的话，用各样的言语来把他带到一个能了解的地步，不是欺骗，不是说谎的意思，乃是循循善诱使他可以明白。所以神的爱是很奇妙的。那这个爱中间的最困难的就是当他用管教来执行他公义的时候，他的儿女常常很难受。在这个难受的经历正是雕塑必定的课程。这个管教的时候我们所感受的痛苦正是神自己加工成全我们一定有的步骤。所以我们不可逃避，不可轻看，不可灰心。在管教中间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态度呢？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名词，我们要忍受管教，我们要敬重管教，我们的顺从管教，那我们的管教中间要有盼望。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名词，在管教中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忍受。为什么呢？因为神管教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绝对不是在神那里，这个原因是在我们这里。什么意思呢？当拣选我们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原因的，这没有原因不是在我们，是在神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蒙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帝自己照着他的主权恩典来赦免，来拯救，来挽回我们。在我们中间没有原因的，我们蒙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蒙拣选是不配的，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的条件足以使神一定要爱我们，一定要拣选我们。这个叫 unconditional election， no condition， no significant， no qualification within us good enough to make God have he has to love us to save us。 上帝没有责任，上帝不必把恩典赐给我们，这才叫做恩典。如果恩典是因为我配得的，恩典就不是恩典，因为我本来配得的嘛。恩典不像工价，工价一定要给，因为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恩典就是你不做工，你不靠行为，你不配，你没有条件，而把恩典赐下来，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对恩典神学的正确认识是我们能感恩真正的基础，对恩典神学真正的了解是我们能谦卑真正的基础，对恩典神学真正的了解是我们能顺从真正的基础。这样我们的灵性是建立在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的人身上。相反过来，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不可能是没有理由的，你明白吗？我们蒙恩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蒙恩是没有条件的，我们蒙恩是没有资格的，是不应该蒙恩的。但是我们受管教不可能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受管教不可能是我们没有错误的，因为神管教的人一定神看准他是应当管教，神管教的人上帝一定清楚他已经犯了错误，他已经不顺从，他抵挡神，他应当受管教。所以上帝绝对不会有一次管教错人，上帝绝对不会有一次鞭打错人。世界的法官，世界的监牢常常制裁监禁错人，判断错人，神绝对不会。所以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应当受管教的，我们受管教的我们 一定是应当要受神管教。所以呢，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当他觉悟这一点的时候，他开始产生信心，他开始产生顺从，开始产生新的盼望。当起先两个强盗一同讥诮耶稣基督，原文是多数的，后来有一个说，就对另外一个说，我们这样受苦受害是应该的，只是这个人没有犯罪，他却受苦，他不像我们， 我们是应当这样受刑罚的。那这表示他已经觉悟了，他受刑罚是应该的。多数的人要犯罪不要受罚，多数的人要抵挡上帝不要上帝的鞭打，多数的人要自由不要承担自由错误所产生的代价，产生的果效。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要赌博，我们不要家破人亡，我们要随便乱爱，我们不要夫妻产生纠纷，我们要犯罪，我们不愿意得到罪的果子，我们要犯罪的自由，不要因错误误用自由产生一定应当承受的这个苦的结果，这是我们灵性失败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你一定要忍受，因为没有一次上帝的鞭打是错误的，没有一次上帝管教是冤枉的，没有一次你受神管教的时候是神认错人罚错人鞭打错人管教错人，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忍受，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的主权，用他绝对不可能错误的智慧，以及他真正公义的本性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这是你的认知，这种认知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没有认知真理来约束我们的感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放肆，我们就会妄为，我们就会亵渎上帝。所以许多人在苦难中间马上因受苦而亵渎，不因受苦也思想他为什么受苦，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挽回过来，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基督徒应当学习在受苦中间分辨这个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攻击，或者神来的试炼，或者我自己犯罪的结果，或者我没有罪，我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逼迫。如果你分辨清楚了你没有犯罪而受苦，你要感谢上帝，为两件事感谢上帝。第一，从前的先知也曾经为义受过逼迫，所以你今天为上帝的旨意为义受逼迫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要因此而喜乐，因为配为主受苦。第二，你要想到未来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所以如今受逼迫你不必因此而介意，因为这自行的痛苦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以这样呢，基督徒受苦的时候要先分辨生死明辨，我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受苦，如果我不是因为我犯罪受苦，我就应当感谢上帝，因为过去有先知做模范，未来有神的应许等候我领受奖赏，所以我感谢上帝。如果我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管教受鞭打，那你就要忍受，因为神从来在管教的事情上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他绝对不会认错一个人，他绝对不会过以我们上都当受的来刑罚我们。你要忍受神给你的管教。第二样，你要敬重神给你的管教。为什么要敬重神给你的管教？因为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所以他是万灵之父啊，这个名词在这里特别提出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名词 The Father of the Spirits， 上帝是万灵之父。那么跟生生之父不一样的，做父亲的人呢，当他生孩子的时候他不会像母亲那样觉悟他的责任。母亲生孩子以前曾经怀胎九个多月，所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要生了，我九个月以后要生了，八个月以后要生了，七个月以后要生了，再过几十天要生了，再过一个礼拜要生了。等他生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在这九个月的痛苦怀胎中间看见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的孩子，忘记了他的痛苦，开始享受他为母亲生孩子的那种母爱的喜乐。那以后呢，他就记得他的责任，怎样生就要怎样养，怎样教，怎样让孩子长大。那做父亲的人常常孩子生了几天他还不记得他是父亲啊，但是母亲不是如此，一有孩子哭声 马上他知道了，这种哭的声音是睡不好，或者尿布吵醒了，或者给蚊子咬，他会分辨的出来。他的责任感很重，这是母爱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父亲有另外一种思想，可能是母亲不一样的感受，就我要怎样把他教成人。所以呢，教呢，如果不教呢，父之过；如果教不严呢，师之惰。三字经提出来，所以父亲有教育的这个责任。我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上帝给我等60天才看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生出来了，我不在太太身边，因为早一年前已经把所有的聚会都排好了。那是1973年，等到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看还有60天的聚会不能回家，在哪里？在美国。那我心急如焚，我很想回去看看我的孩子面孔是圆的，是扁的，是长的，是怎样的？因为寄照片怎么寄都看不清楚，怎么讲都没有办法想象出来。但是还有60天，所以我等到回去的时候呢，我故意呢有一点捉弄我的太太的这个故意的这个心情。所以呢，我呢在丹麦的首都，我故意捉弄她。我说呢，可能2天里面还没有飞机的位置，那是实在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说的今天满了，明天也满了，所以你要等。我就打电话，大概我不能回去，因为今天满了，明天满，那怎么办？等了60天还要等2天。后来我打电话了，不久了，真的有位置了，因为位置我来不及告诉他，我就回去了。回去到了家的，你离开家大概90公里的地方，我再打电话说，我故意骗他。我说现在我还很远，我没有说多少公里，还很远。那什么时候回家啊？可能今天不一定能够回家，可能明天才能到家。那在哪里等？以后呢，2个钟头以后我就到家了。啊，我快快坐一个车到了家。到了家呢，我不告诉他，我进房子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厅，我从这边进去他不知道。那我就跑到房间看我的孩子，这是我第一个孩子，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看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呢还不懂得这个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个到底是谁，所以他在哪里？两手摇摇的，啊，手上还有手套，为什么要手套呢？都不知道这个2个月了，他会自己爬，会爬破自己的皮肤，所以做母亲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把他套在手上，在摇摇摇。我看他呢，好像小天使，可惜没有2个翅膀。就是这样，那是做爸爸的一个感觉。那我就开始站在他的床头想我要怎么叫他，又要把他叫成怎么样。既然这个孩子责任在我身上，我为人之父以后盼望这个孩子变成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结婚生孩子不是开玩笑，你今天做人父亲做人母亲不是偶然的事件。上帝把儿女放在你的膝下，乃是把很大的信任交在你的身上。上帝把后裔放在你腹中，那是永恒的产业，是唯一有危机最可怕的产业，可能灭亡的，也是唯一要负责任向神交代受审判的产业。你所有的产业不受审判，是你受审判，你的儿女要受神审判。所以这种认识的神学，这种圣经原则所产生出来的觉悟性，使我惧怕万分，以敬畏上帝的神，主啊，我是父亲，我要怎么教导他？生身之父的教导不可能完美的，因为他的观念对完美都有缺陷，完美的观念是存在，完美的定义搞不清楚。人堕落以后有美好的理想，而理想根据我们的观念，而我们的观念的本身是在堕落以后受的玷污的，所以我们就随自己的意思，照我看这样教是好的，就用这种标准来教孩子。每个父亲都照着他认为好的来教孩子，但是呢，他认为好的不一定是好，他认为对的不一定是对，他认为聪明的不一定是聪明，可能他自以为聪明。有的父亲呢，盼望女儿嫁给有钱人，他的动机是好的，因为他怕他的女儿生活没有着落，他怕他的女儿。 衣食住行发生困难。所以如果嫁给有钱的人，他就比较不必担忧，这孩子比较有保障，比较可以温饱。但是呢，谁知道呢，有钱人可能呢在两三年里面就变成穷出大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父亲在地上的父亲，他的教导，他的观念一定有毛病，他教的方法一定有缺陷的。为这个缘故呢，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思想万灵之父教导我们，不是如此。生生之父教导我们，是照着暂时的己意来教导我们，照着人为中心，人的思想为标准，良善动机加上观念的瑕疵作为教导的标准。万灵之父教导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大家一同看这节圣经怎么样讲，我们一同来注意看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生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上顺从他？这生的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的义，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是属灵的，不是数字的。你一定要把生命跟生活的目标分开来，你才知道圣经里面灵性的价值是大过身体的益处。你发现了生命的内涵是比生活的这种舒适的程度更重要。生命是生命，生活是生活，生命与关系搞清楚了，生活的需要就不成问题。如果生命灵性人格稳妥了，生活的保障平安就不大困难。生命与生活分开之后，你先注重生命，然后注重生活，这样你的祷告就不会走错路。我们今天许多时候祷告都是为生活祷告，而为生活祷告不是错误，为生活祷告不是不需要。因为连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在主祷文里面的也为生活祷告，但是这一句话只有一次，只有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完了，不太多。所以不是不可以为生活祷告，要为生命祷告。那这里祷告中间有许多的话跟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成为生活的基础，因为生命影响生活，生命指使生活，生命操纵生活。所以呢，这个生命就从关系，从这个整个神永恒的旨意，从天上的荣耀，上帝的宝座权柄，作为整个祷告内涵中间最重要的中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做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愿愿结束的时候，因为国度是你的，权柄是你的，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以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权柄、神的荣耀作为整个祷告内涵的人，这个生命就扩展起来了。你看见没有？而在生命中间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寄居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生活。所以生活的祷告不是错误，生活的祷告不是不可以，亚比式的祷告也没有什么错，但亚比式的祷告不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祷告模范，那不过是我要扩张我的境界的事情，不是盼望神的国和神的义扩张的事情。你若分不清楚，你的祷告就变成被生活所指使，被生活所左右支配，而不是生命支配生活。所以你看摩西老的时候，在诗篇九十篇里面七个祷告，没有一个是注重生活，都是注重生命。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都有智慧的心。我现在不讲了，你们自己去查，没有一次为衣食住行祷告，都是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竟然人生最重要的诗，人生知识最重要的两首，一首诗篇九十篇，人怎么应当去看神， 人怎么样去认识在神面前的存在，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关系，人怎么样对神祷告，这是诗篇九十篇。第二样是诗篇二十三篇，神怎么样照顾我们，神怎么样供应我们，神怎么样引导我们，神怎么样使我们走义路，用圣高高我们，使我们永远在他的殿中存在。这两篇是最重要的人生的诗，竟然在人生的诗中间呢，祷告只提生命不提生活，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他就什么，不是单单赐给你们，是加给你们。有哪一个人因为求神的国神的义，他所需要的生活的物质只有刚刚好够呢？一定是多的。我们如果今天需要的是五件衣服就过一年的话，第六件你就要开始感谢上帝，你那是加给你了。我们今天的薪水如果够我们三餐吃饭还有多余的，那个多余的就是你要感谢上帝，都是加给你的。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呢你所需要的他就加给你的。你足够用的体力不但够了，你多做一点也不会病，那多做一点就是加给你的。哦，加给你的你拿去犯罪，你就得罪神，你就羞辱神。求主给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因为生命上的祷告产生自然而然享受所加给我们生活的需要。阿们。上帝管教我们，他不是没有目的，所以呢清楚告诉我们，生生之父管教我们是暂时，随着己意管教我们，我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他不是以生活的这种需要来管教，以生命的原则来管教，要我们得做什么，要我们得做财富，要我们得做这一个智慧，要我们得做许多世界的财产享受，不是，要怎么在圣洁上什么有份。你看见没有，这是生命的。所以神为我们定的生命目的比我们自己为自己定的生活目的是更重要。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理想，然后就从他的理想中间找出一些作为他祷告的内容。今天我们应当先有理想的我，理想的我，理想的我，那求主在他启示中间指示我，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不是我对他要求是什么，我发现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不是我的理想，是找到理想的我，理想的我不是我定目标的，是神定目标的。所以他在我生命中间要我达到圣洁，他管教我，我要敬重，这是第二方面。第一，忍受管教是每一个儿女的责任，忍受管教，因为神绝对不冤枉我们，忍受管教，因为我们需要管教，我们自己犯罪，神爱我们管教，我们一定要忍受，虽然多么苦忍下去，因为神绝对不会教错人，他绝不会编错人，他绝对不会呢用错误的判断来把痛苦加在一个要被管教的人身上。感谢上帝。第二样，因为他为我们生命目的所定下的原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敬重他的管教。主啊，我不是感受苦，我是敬重你管教的目的。主啊，我不是感受我的经历在这里埋怨你，我要尊敬你的动机，你为使我成为圣洁而管教我，你的动机太神圣了，太伟大了，生生之父的管教我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的管教，我可以轻浮，可以轻视，我可以藐视你的管教，我要敬重天父上帝的管教，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上帝的管教为了他要给我达到的其他所有的果效，我要顺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敬重是心态的，顺从是整个过程的，我要继续不断顺从他的管教。当神的管教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他的步骤一步一步可能加多痛苦在你身上，你要一路顺从，因为你敬重他，所以你才能顺从他，因为你敬畏他，你才能跟随他。大家说，因为敬重他，所以我们顺从他，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但敬重他，我敬畏他，所以我们才能跟随他。说我敬畏你，所以我顺从你，我敬重你，所以我能够顺从你。顺从主，跟随主，是根据你对他是主所产生的敬畏敬重而来的。他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他的管教是有计划的，这计划是神圣的，他是圣洁的主，所以我敬重他。他的计划是神圣的，所以我顺从他。为这缘故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管教就产生了一些顺从的人一定要达到的果效。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第四部分就有提到了。第四样，我们在管教的中间，我们要坚守盼望，盼望神管教要达到的结局是什么。在管教中间，我们不但存心忍耐，管教的中间我不但存心这个敬重，管教的中间我们不但存心顺服，我们更应当存有盼望来领受这个管教。或者我用更不好这个用逻辑解释的话，享受管教啊，这句话很难了解啊。享受管教，每一次我看见妈妈打所爱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总有很不同的表现，跟别人打他不一样的。一个孩子被别人打，是存着不甘愿的心来看他打打他的人，也就开始仇恨。但一个孩子被自己妈妈打的时候，他是求怜悯的心，然后在那里呢思想自己的过错。为什么呢？因为爱我的人打我，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打完以后呢就甘愿顺服。你看呢，很多小孩子给母亲打的时候不甘愿，但是妈你再讲我打得更厉害，就妈妈就顺服了。那个时候呢就睡得更安然，睡得更甘愿。你注意看，被妈妈打过以后的孩子睡觉的时候特别甜蜜。你注意看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研究这个心理学。为什么？因为这个母子关系，因为正义，因为爱，因为管教，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真正认知自己的罪是应当受管教，产生出平安。这就这些的意思，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平安的果子，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因管教结出来的。我平安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义。奇怪，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我们大家一同读第四节，反管教的事，当时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经练什么？经练什么？经练管教，经练神的鞭打，经练神的管教的人，经练过的人什么？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不要说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爱？主啊，你爱我，我平安。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为什么？为什么平安的果子是义？为什么平安的果子不是怜悯？为什么平安的果子不是爱？为什么平安的果子是不是慈悲？为什么平安的果子是义？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上帝用主权公义来管教他说爱的，所以这一个从前只把上帝的爱跟恩典当作开玩笑的人，开始明白上帝的意，才有平安。这是很奇妙的一个配合，很奇妙的一个转变。当教会只享受上帝的慈爱，而不认识上帝的慈爱跟公义之间的正面相对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一方面只懂得爱，一方面浪费恩典。这个时候他里面不懂公义，也没有平安。我再讲一次，今天的教会要的什么？主啊，你爱我，你恩待我，你怜悯我，犯罪不要紧，我反正你是慈爱的。这种人呢，从来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他继续玩弄上帝的恩， 继续渴求上帝的爱，而不愿意认罪，所以上帝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你看明白了吗？因为你没有犯罪，你没有悔改嘛，你没有离开你的罪。但是当一个人受了鞭打以后呢，他知道他该受管教，他该受鞭打，这个他从前利用或者从前玩弄上帝的恩同爱，如今上帝的一配合起来的时候，他知道我应该受，我应当悔改，我应当受鞭打，鞭打以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很奇妙的，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吧，希伯来书有多少注释是强调这一方面的。但我今天同你讲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许多表面的平安不是平安，特别是假先知口里有所摇的叫做平安，平安那是很可怕，真正没有平安。真正的平安哪里来的？真正的平安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在里面了解基督为我死为我受刑罚使我得到的平安，那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哪里来？基督为我代受了罪审判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魔鬼的攻击，担当我一切的过犯，为我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后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像耶稣基督讲，我把平安赐给你有两种，一种是我把我自己的平安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挂虑，这是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那耶稣基督又说什么呢？耶稣说复活以后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中文愿你们平安这个愿字英文没有的， Peace on you， 平安在你身上，平安在你身上，我们就愿你们平安。原来 Peace on you， 现在平安在你身上，这样基督死以前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基督死以后平安就在我们的身上了。那基督死以前他自己的平安是什么？面对死亡不惧怕啊，在上十字架被人卖被人杀以前镇定了那个平安。基督死以后复活的平安是什么？我们因为基督的代死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权势，胜过了罪，胜过了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罪的审判以后所得到的赦罪同和好的平安。我们与上帝和好的那样的平安。除此以外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平安呢？受管教以后的平安，受管教以后的平安啊，这个是管教所结的果子。所以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提到这种平安，没有被鞭打管教以后你的平安，不是你真正经炼以后的平安，这里叫经炼过后的平安，你就生出了经验过后结出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什么？就是义。所以这里呢，从前你对神的爱的了解，现在对神公义管教的经验配合起来，那就真正的平安。公义跟慈爱的配合需要最高的智慧，而公义跟慈爱的配合达到最大的能力，而公义跟慈爱配合就产生最大的平安。这样呢，我们看见呢，神的智慧是在十字架上把慈爱跟公义结合在一个为我们而死的羔羊身上。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没有一个人比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更大的爱，也没有一个人比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更大的公义的愤怒。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神对人所讲出的，对罪人所讲出的最大的爱的一句话。那么呢，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这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提到上帝的公义最威严最可怕的一句话，连圣父要离开圣子，谁能明白？马丁路德想了两三个钟头以后，他站起来拍着桌子说，上帝离开上帝，谁能明白？他就走掉，他不能明白。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除非真正得救的人自己把我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你我要回答，主啊我知道，因为使我与上帝和好，天父一定要离开使我可以得救，是我们回答的，你明白吗？ 那有关于那一方方面的神学，十字架受苦的神学，我们可以讲六七个钟头，今天我不讲了，我今天就提到。那么这样呢，公义跟慈爱配合所需要的是智慧，公义跟慈爱配合所达到的是什么？是能力。所以十字架就变成最大的能力，十字架上彰显最大的软弱，就达到最大的能力，十字架彰显最大的义美，就产生最大的聪明智慧，十字架就变成我们的智慧，变成我们的能力，变成神的公义，变成我们的救赎。所以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当义跟爱结合的时候，我们产生生命的果子，也就是平安，产生精炼过以后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如果一个教会只停在孩童阶段，只要神的恩，只要神的爱，只要神的怜悯，只要神的赦罪，永远没有长大。当一个孩子真正明白上帝的义，明白上帝的愤怒，明白上帝的审判，明白上帝的刑罚，明白以圣洁的主同行的时候，这个人是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与神一同，与基督一同死，与基督一同复活，受过苦难，受过管教，经炼过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感谢上帝。所以神的管教不是没有目的的，神管教我们以后就生出一些很特殊很特殊的目的，是照着他计划中心所定的器型。所以管教是神圣的，管教是重要的。如果一些基督徒不受管教，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不是真正上帝的儿女，神不把他当作儿子来款待，所以就让他免去管教，让他继续不断犯罪，不管教他，这个让他可能是暂时许可，可能是永远任凭。你注意啊，上帝的许可是有时间性的，上帝的任凭是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使你永永远远不再有奋力救恩的时候，就叫任凭你了。如果暂时许可你，到必要的时间抓你回来打的时候，表示时间是有限度的。所以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引导、上帝的许可同上帝的任凭，是神意志中间的四个层次。我今天不解释这个，因为这个又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呢，上帝如果任凭你的时候，你就是最顺利，没有受管教的可能。如果一个所谓的基督徒 quote and quote 用引号，他是基督徒而不受管教，可能他不是真基督徒，他不是上帝儿女，神就不把他如同儿女一样的看待。因为凡是他所收纳的儿子儿女，他一定管教，你明白。第二，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从来没有受管教，你说他从来没有犯罪，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犯罪，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可能犯罪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犯罪而不受管教，为什么呢？可能时间没有到，再不然就他逃避上帝的管教，不愿经历。那你不愿经历呢，就等于刚才讲的上帝许可，许可你，你不要经历，你以免犯罪，以免不要上帝的管教。那么上帝说，好，你既然逃避我给你的管教，用各样的办法逃，我让你逃，那你很危险。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我现在问你，你听了这些话以后，你盼望逃走离开上帝的手，或者你盼望在适当的时间受管教？回答，请你注意，这就是大卫，主啊，不要把我交给外邦人，我宁可在你手中被主你自己是管教。在神手中受管教的人还有前途。那么精炼，哇，这句话是很痛苦的，在傲炼的中间经历上帝的管教，结果产生什么？产生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特别思想好好注意，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义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管教以前，我们玩弄上帝的爱；我们没有管教以前，我们轻看上帝的恩；我们管教以前，我们自动的求神的怜悯、神的赦罪、神的保护、神的慈爱、神给我的宽容，却不知道他宽容你是引你到悔改的地步。你轻看他的恩典， 你是为自己积蓄愤怒，这道审判大的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不信的人是刑罚，在那日以前对信的人是管教。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大家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第五节一同读，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屈膝愤怒，以致上帝神怒，显得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了。当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悔罪的机会了，因为那是审判。上个礼拜我对你说了，刑罚是为别人，管教是为什么？儿女。刑罚同审判是为外人，管教跟鞭打是为什么？儿女。所以你经验管教，你就不必最后受审判，你甘心忍受管教，你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义。从今以后，在你生命的中间，不但享受神的爱，你也敬畏神的义。因为一个懂得敬畏神，知道他公义愤怒的人，这个人会继续不断在复兴正常归正的生活的。摩西的祷告就为这个事情，有谁认识你的公义呢？我有谁照着你的公义认识你的愤怒呢？两次这样的祷告在哪里？诗篇九十篇，我们打开来看。很多人认识上帝的爱，很多人认识上帝的怜悯，很少人认识上帝的义。诗篇第九十篇，我们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这几句的话语。诗篇第九十篇，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从第十二节开始来读。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开始来读，从十节开始来读。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愤怒的前世，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享受你晓得你的愤怒的，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的。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爱了解，对神的愤怒，神的公义不了解的话，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他还最终玩弄上帝，玩弄自己。但是上帝鞭打他管教他以后，神的义他的怒气在他身上施行，他就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这几样的关系：忍受管教、敬重管教，还有什么啊？顺服管教，还有什么呢？思念管教终极的意义，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结出被管教精炼之后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上帝管教人以后，就给人得到什么？第一，上帝给人管教以后得到益处，他要叫我们得益，所以管教我们。那这一件的益处呢，同苦难之间的关系，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是最清楚显出来的。我受苦与我有益，大家说，我受苦与我有益。我们常常受成功神学、顺利神学、新派的丰富神学影响，我们有益的都是蒙恩，都是顺利，都是成功，都是发财，都是领受世界上我们生活需要的恩赐，才叫做有益的事情。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呢？管教对我有益，受苦对我有益。我受苦对我有益，因为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受苦之后 我回到神的面前。这两句话都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的，上帝使人受苦，使人得罪一处，上帝使人受苦从迷途归回，上帝使人受苦开通苦难的中间的人的耳朵，人听清楚上帝的道，听清楚真理的意义，这是神使人受苦得到的益处。第二样，我们因为受管教，我们就因此得胜。你看这个第九节的，再者我们有深深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要更当顺从他什么的生呢？管教以后，你懂得怎样生活，怎样为主而活，你懂得怎样好好生活，这个是得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领受生命了，这个叫做重生。重生之后呢，我们就要有重生以后的生活，所以呢，有新生命，有新生活。我们常常说因信什么，因信称义，但是圣经说什么啊？因信什么称义以后呢，圣经说什么？罪人因信生义，义人因信什么的生。大家说，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那罪人称义以后已经得救了没有？你们思想不要记录，不要单单记录，现在看这里，罪人因信称义以后得救了没有？有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称义以后没有生命，已经称义没有生命。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再讲一次，罪人称义有没有生命？不然他怎么是义人？因信称义的有生命，那么有生命的义人为什么还要得生呢？就得到义人的生活，你知道怎样为主而活。所以罪人因信得义所得到的是义人的生命，义人因信得生所得的生是义人的生活。你就活在神的面前，知道怎样活，知道怎样把真正的生命献为活祭在上帝面前。所以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那这里说什么呢？这个人因为受管教就因此得生了。所以呢，深深之父教导我们暂随其意，万灵之父教导我们是叫我们顺服他什么而得生。所以况且万灵之父，我们岂不要因更因顺服他而得生吗？我顺服了神以后，我们懂得怎样为主而生活，我们怎样在生命上表现出真正因顺服神而有的生活出来，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我们因受管教得到圣洁的生活。因受管教，第一得义，第二得生，第三成圣。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